上次节目我们说到，单田芳在4月28号赶往了青山风景区参加了演出，但是打从那儿回来，老爷子这胃口就开始不好了。起初回鞍山引起的厌食并没有引起父女俩多心，都以为可能是旅途颠簸忽然熬夜给闹的，吃点药平复平复这股子急火，再养些日子就没事了。但是事情并非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身体强烈的不良反应为单田芳的健康亮起了红色信号，他也开始暗暗的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就这样，单田芳暂时放下了手边的一切工作，回到了北京。在儿子的一再坚持之下，老爷子跟随他住进了医院。就在他躺进病房的时候，院方也和家属做了私下沟通，检查的结果显示大面积的胃溃疡，疑似幽门梗堵，要尽快的安排手术去切除溃疡部分。得知真相的单田芳再也不唯拗医嘱了，他不是那种讳疾忌医的人，有病治病，该切除就切除吧。6月12号的时候，预约的时间到了，就在所有亲友和医护人员的注视下，单田芳安静地被推进了手术室。还好手术相当顺利，单田芳再度苏醒的时候，浑身已经缠满了密密麻麻的绷带，胳膊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输氧、输血、打点滴。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胃被切除了1/3，伤口缝合了22针呢。他的嘴角泛起了微微的笑容，又想这场手术肯定会大伤元气了，一不能吃，二不能喝，仅靠输液那点葡萄糖还强壮起来呢。术后的几天伤口还没有愈合，稍微一动弹这就丝丝拉拉的生疼。单田芳试图摸着床沿走两步，但是力不从心，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怎么迈腿呢？他面色阴郁地躺在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医院当然比不得养老院，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直扑鼻孔，病人个个都龇牙咧嘴呻吟不止，在这儿养着还不如拎包回家呢。单田芳在空气污浊人声嘈杂的环境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争取希望提前回家，最后医生不得不医了他。就在手术后的2个星期，单田芳终于获准回家。这个时候他的体重急剧下降，由原来的68公斤减到了45公斤，健康水平也大不如前了。养着吧，无非就是卧床休息、打针吃药。也怪啊，那些名贵的滋补品呢，燕窝鱼翅了、人参鹿茸了，他一点也不受用，营养跟不上，哪来的力气活动呢？但是单田芳还是咬着牙下地，要么别人搀扶，要么拄根拐杖，或者是扶着墙壁栏杆毛着腰走两步，可惜实在是走不动啊。他对化疗的反应很明显，满头黑发几乎几天就掉光了。单田芳自嘲地摇着脑袋，也好省得再出门见人了。老年人本来就觉得少，再加上心事沉重，深夜他时常圆睁着双眼胡思乱想，我这事业终于到头了，什么评书什么艺术都成昨日黄花，动弹不了了，干不动了，只有收山，我单田芳真的解脱了。此刻单田芳说的解脱不过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有1%的希望，谁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呀？何况他的艺术事业才刚刚获得成功呢，好日子还应该更长久一些。一次又一次自我安慰之后，单田芳仍然不死心，他怎么也不相信一场手术就能结束自己如日中天的演艺生涯吗？花甲之年算个什么？那么永远不服输、绝对不放弃的个性一点也不曾退化，咬牙起来坚持锻炼，把失去的健康夺回来。就这样在惠利的协助之下， 山田芳开始了他的康复计划。先是叫人搀扶，后来他自己摸着墙走，有时以树木为标志，有时靠建筑物做参照，心里默默地记着数，50米、100米、200米。他就这样顽强地行走着，尽管说肢体动作笨拙了些，但这些痛苦的锻炼却使他渐渐地走向康复，重返舞台的必由之路。2个月之后，奇迹出现了，他不但走得越来越稳，而且越来越远。从楼下转出小区，从街口溜到车站，腿脚灵便，来去自如。人们都无法相信呢，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当中，这个坚强的老头竟然能够神奇的痊愈了。医院的复查也印证了这个喜讯，医生给出了彻底康复的结论。啊，谢天谢地啊，又度过了一场生死劫，所有人都为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话又说回来，健康回来了，山田芳还能闲得住吗？嘿，身体刚一见好，他就立刻接活了。此刻北京电视台邀请他录制节目，老人愣是拄着拐棍，戴着假发走进了演播厅。面对着镜头，他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不知内情的人还都以为山田芳可能刚从美国旅行回来，否则精神头为什么这么充足呢？他们当然想象不到，眼前这位笑呵呵的老人刚刚从沉重的病痛中解脱出来。2年的春天，山田芳应邀再赴沈阳，为辽宁电视台继续录制尚未完成的长篇评书《白眉大侠》。话说这故地重游，难免有些感慨。他对当地的朋友说：“人这一生，三起三落都不算完。去年这个时候，我大病缠身，今年又清清爽爽的杀回来了。”我们知道评书当中常说恍然一梦，两世为人，恐怕单田芳最熟悉这种沧海桑田的特殊滋味了。当他向人们讲述这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已经到了自己的70寿辰，所有的往事都像引人入胜的评书，风云变幻，险象环生，毕竟过关斩将都平平安安的走过来了。如今呢，单田芳已经是家喻户晓、风光无限的公众人物，社会上尊称他为评书表演艺术家也好，圈子里推崇他做艺术大师也罢，都不能够削减他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他觉得说评书我可能是人五人六了，如果没有观众的抬爱，我又算得什么呢？是呀，现在单田芳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大，却很少有人知道隐藏在他背后的坎坷故事与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这个时候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真正的成名呢？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加冕当然不算数，某个职能部门颁发一摞证书也只是自欺欺人，恐怕只有这老百姓点头通过，经过时间考验的才能算真正的成名。山田芳已经做到了这点，在华语的圈子当中功成名就了。哎，您肯定要问，为什么说华语圈而不提国内呢？那是因为凡是华人聚集的地方，评书就有听众。记得在1993年，著名演员王刚出访美国，竟然在华盛顿的一家商店里听到了单田芳的评书。他相遇故知，熟悉的东北口音令海外的王刚感叹不已。在2005年4月初的时候，有一位的哥调侃地说，单田芳的评书不但吸引普通人，还能够控制潜在罪犯，只要是他的评书时间，想干坏事都来不及，了不起吧，一位评书大师还能够降低社会犯罪率呢。是啊，用评书来遏制犯罪显然是个伪命题。然而全社会对单田芳评书艺术的痴迷和推崇却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大批善迷在互联网上聚会，有关这位评书大师的评论车拉传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是这样的：单田芳的评书好似毒品，只要你沾上它，肯定会上瘾，并且终生受它左右，永远无法脱身。我们说毒品这个词儿固然刺耳，其实一切致人迷恋、使人产生强烈依赖性的东西都属于毒品。粗略的统计数字显示，善迷多达2亿人，平均7个华人当中就有1名是善迷。单田芳所录制的评书作品大约有109部，15000回。如果说每天播一讲，可以连续播放30年。当然了，要获得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就现在掌握的音像资料大概描述一下。但是我们说从数量上讲，国内许多家喻户晓的评书演员的确无法同单田芳相提并论。这21岁的时候，青年单田芳初出茅庐就获得了板凳头大王的美誉。他岂知半个世纪之后，他足以当仁不让地接受当代评书大王的桂冠了。分析一下，城市的观众、农村的观众，不分性别、职业、年龄大小，只要沾上评书这种艺术品，就不可能绕过单田芳。其实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评书当中的单田芳和现实中的说书人究竟是不是一种性格呢？比如名剑大侠的披肝沥胆，江湖老手的福祸与共，山村野老的安贫乐道，僧道隐士的寡欲清心。常言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那么一辈子跟评书打交道的艺术家自然会人情达略，世事洞明。接触过他的人都捏着答案，书里书外、台前幕后的单田芳绝对是一个人，而且生活中的他比评书作品里的更棒。他豪爽机智、幽默大度、认真做事、宽容待人，做人与做艺完美统一了，这才会令单田芳的书迷倍感舒适。或许强烈的角色认同感，这是单田芳评书的又一大魅力。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他究竟有怎样的魅力。首先呢，就是单田芳那一口东北普通话，这是大卖家。不但评书当中的剑客游侠、英雄豪杰都操着一口东北腔，而且使得亿万善迷都爱上了东北话，甚至是东北人。我们说能够产生这种奇效的艺术家当代不超过3位，一位是通过电台把东北民歌带到全国的老歌唱家郭颂，另外一位就是凭借电视台把喜剧幽默、东北秧歌以及二人转推向千家万户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还有一位就是利用所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为传统评书推波助澜的大师级人物单田芳。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技术问题，比如贯口、柳活，而且以武侠故事、历史公案和人物传奇为载体，传播民间智慧与传统文化，除暴安良、肝胆相照是侠义精神，同生共死、无私无畏是忠义精神，布衣菜根、耕读传家是黎俗涵养，尊师重道、潜心向善是集体信仰。评书啊，输送的是中国人的血。单田芳可以说是民间艺术血脉的集大成者，他所缔造的正是一个悬挂着娱乐招牌的供血站。那极富创造性的语言当中，不仅有博人解疑的包袱，而且有雅俗共赏的调侃，也有蕴含长者之风的劝慰，洋溢着亲和力的说教。这种奇特的评书语言属于口语体、漫画式、粗线条、东北腔，是单田芳的看家招牌。除了他，中国没有第二份。不只是好听，而且耐听，令人玩味。概括起来说，就是50年的艺术实践加70年的人生智慧。老酒沉香，难怪那么多瘾头十足的善迷痴心不改、乐此不疲呢。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却说如今单田芳已经在北京深深的扎根了，家也从僻静的通州迁到了繁华的城区。单老爷子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说到幸福，他还是离不开评书。小型录音室就设在这套住房当中，单田芳几乎不和公司的人来往，除了必要的社交活动之外，就是闷在家里录书。凌晨三四点钟按时起床，泡上一壶浓茶，点燃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坐到桌前。窗外满天星斗，万籁俱静，喧闹的京城依旧安睡着。那种身心自由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得了，用他的话说，简直舒服透了。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没有琐事纠缠，也没有应酬分心，很像佛教中的一点禅意，云在青山，月在天。与其说是评书当中的草莽英雄在发感慨，还不如说单田芳在表达自己的心声。评书里有恩仇，评书外也有江湖，他兢兢业业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哪有个头啊？今晨物我两忘的一点安闲都变得极为奢侈。每一道红霞满天，车流如潮的时候，北京城又恢复了原有的喧嚣。用完早点的单田芳便开始同爱犬老虎玩耍，这样遛狗就是单田芳的一项活了。不过报社、电台、电视台、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要接受吧，特邀嘉宾、客座主持人、各种演出不能推掉吧，圈子聚会、朋友小酌、外界宴请，总该给个面子吧。哎，老爷子的日程表被安排的是满满当当，连喘气儿的空都不容易挤出来。反正时间有限，总要做必要的舍弃嘛。但是毕竟是年届古稀的人了，能说永远精神饱满、精神充沛吗？如果去外地时间长或者应酬频繁，难免会打扰老爷子的生活规律，有时候在家忍两三天才能恢复过来。尽管如此，他的电话还是响个不停。但是最值得安慰的就是儿女早已立业成家，他们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而是像普通市民一样在城里谋生。老铁在北京经商，爱人协助父亲的公司工作，小孙女儿出落成了惹人喜欢的大姑娘，想念爷爷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点点自己爱吃的东西。而女儿惠丽留在了通州，她的儿子也是老爷子的心肝宝贝。晚辈人都格外尊重富有传奇经历的单老爷子，是他奠定了单家兴旺发达的基础。单田芳可以说被公认为评书大王、艺术大师已经不为过，而国内的电台、电视台称他为永不消失的电波也不为过。尽管如此，单田芳仍然不满足，他还想通过网络上的 Flash 动画争取一部分青少年观众。对于评书的未来，单田芳并不悲观，他从来没有正式收过学生，也没有物色到满意的苗子。有评论说啊，中国的评书艺人不足十位，但是单田芳却不以为然，他乐观地认为评书死不了。如今70岁的单田芳已经成功了，然而老人并没有满足，毕竟他在艺术上还有很遥远的路途要跋涉、要超越。这位富有传奇人生的评书大师究竟还能缔造出怎样的奇迹，开创怎样的功业呢？爱他的人们请拭目以待吧。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我们为您播讲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传就全部播送完了，由零点播讲，感谢您的收听。